妙法莲花经方便品，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妙法莲花经方便品，那么今天我们开始先把这个经题和品题先介绍一下。在这个没有讲以前呢，我们还要知道中国佛教是从印度翻译到中国，中国佛教现在历史有2000年的历史，中国佛教从翻译而后又立宗，中国的佛教大乘有8宗，小乘有2宗，一共10宗。十宗现在我们简单说，里头有一个天台宗，天台宗就是天台智者大师依这个妙法莲花经而创了一个宗，也叫法华宗。因为智者大师住在天台山20多年，所以后来就以天台为名，叫做天台宗。那么这个天台宗以法华为主了，所以这个法华经在中国佛教里就是非常重要了，是一个宗的一个主经。好像这个华严宗以华严经为主，唯识宗以解深密经为主，那天台宗呢以妙法莲花经为主。但是这妙法莲花经有3种译本呢，翻译从印度到了中国呀。最初是西晋竺法护尊者翻译的，那么叫做正法华，然后又到了东晋由罗什法师翻译的，就是现在这一部叫做妙法莲花经。到了后来呀，到这个隋唐这个隋朝的时候啊，又有这个舍诺基多2位法师翻译的，也叫妙法莲花经。所以那个妙法莲花经前边有这个序文呢，是唐朝道宣律师写的，叫做弘传序，有2句话，叫三经重踏文旨互陈，就是经过3次的翻译了，那里边的文字虽然有点出入不同，但是互相里边的内容啊主要的都有了。那么这个3种翻译本在中国流传最兴盛最适合中国人的口味的了，就是鸠摩罗什法师翻译的，这叫现在的就是妙法莲花经。妙法莲花经一共有7卷，有28品，那么我们现在讲的就是头一卷第二品，就是单行这样研究。但是在这个刚才讲的妙法莲花经是天台宗的主要的一部经，天台智者大师啊创立这个天台宗。现在我们没有正式研究这个题呀，经题品题以前呢，我想现在简单的把智者大师的简单做一个介绍。天台智者大师是隋朝的人，那么他是在中国的湖北，是湖北人。那么他在我们看看啊，智者大师在7岁的时候啊，他遇到一个出家人，遇到一个出家人呢，就教他这个普门品呢。我们这个妙法莲花经有后边有一品第25，叫做普门观世音菩萨普门品，现在我们很多学佛的人也都在受持的人很多了。我不知道旁人，我个人也读了很多遍，到现在也背不过来。 可是智者大师在七岁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出家人教他一遍，他就背过来了，过目不忘，智者大师。各位看看呢，那么后来智者大师到十八岁就出家了，出家也是在湖北。出了家二十岁受大戒了，三坛大戒，受具足戒了，就到了河南去。亲近有一位叫做南岳慧思大师，南岳慧思大师啊，一见面，那时候智者大师才二十几岁啊，就说了两句话呀。这两句话我们现在不知道有没有哪一位会有。他说昔日灵山是同听法华，溯源所追是今复来矣。各位看看南岳大师，你说他有神通没有？他如果没有神通，他怎么知道天台智者大师现在隋朝到现在一千多年，佛历两千五百多年，那个时候也是一千年以后的事了，释迦牟尼佛灭度以后一千年以后的事了，一千多年的事情南岳大师说出来了，说你和我当初在释迦牟尼佛座下，在印度的灵鹫山，释迦牟尼佛讲法华经的时候我们都在做。那么这个过去有这一种殊胜的因缘呢，所以你今天又来了，跟我又见了面了。那我们平常谈古啊，好像七十岁的人谈古谈二十岁的事情，还是当生的事了。那这个谈古我们谁能谈呢？谈一千多年的事情，那你记得吗？你要记得，你就有许命通了，那就是轮回不迷了，要不有神通了，知道过去的事情了。从这一点上看呢，那么所以根据天台宗，南岳大师是证到六根清净，是有神通。天台智者大师呢，没有证到六根清净啊，后来只说证到圆教的圆五品，还差一步没有证到，因为领众了，所以啊，叫做损己利他。这个弘扬佛法的过去的高僧大德啊，收这个徒众的，我们今天跟这个应海达法师还谈到啊，收徒众也是劳神呢，也是要教育呀、教啊威仪教相教佛法，所以就耽误自己。智者大师就是说损己利人呢，只能证到圆五品。那么南岳大师呢，就高一级，是智者大师的法师父。所以知道智者大师过去的因缘，知道过去的因缘，当时就跟智者大师说，你要受持法华，你要这个打这个法华期，那时候叫普贤道场，因为法华经有个普贤这个劝发品呢。那么智者大师就听南岳大师的，这样诵这个法华经，诵这妙法莲华经后边有一品叫做药王菩萨本事品呢，里头有几句话送到那个地方说，善男子是真精进，是名真法供养如来。到了这个地方，这几句话，智者大师忽然间境界变了，好像说我们现在用功里见到什么境界了，不同了。见着什么了呢？见着灵山一会是俨然未散，就是看着释迦牟尼佛在印度灵鹫山呐，在那儿讲法华呢，讲法华经呢，说法华呢， 各位看看呢，那一千多年了，释迦牟尼佛涅槃以后，智者大师仍然还是看着在那儿讲法华，就在那一个突然送到那个经有一个反应，一个感应了，感应道教了，那就是看着释迦牟尼佛还在那儿说法华。那我们现在也可以想一想，智者大师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还在灵鹫山讲法华，难道今天释迦牟尼佛不在那讲法华吗？可是我们到了，比如说到了印度超生地的人很多了，现在到了印度看都是荒山一片，只是拜圣地朝圣，如果看着释迦牟尼佛还在那讲法华的话呢，那也是有大善跟大因缘。佛法呢，这个事情拿科学没有办法证明的，科学怎么证明呢？是不叫做不可思议。所以智者大师是非常的人，在东土这个很多人这样说，智者大师是东土的小释迦啊，有人这样说。智者大师一生弘扬佛法，造了多少寺呢？造这个寺院呢，造了36所寺院，度了多少出家人呢？广根智者大师出家的有14000多人。我们各位看看，现在比如说中国佛教哪一位法师收的出家徒弟有10000多人呢？现在还没有，几百人的那是很了不起，这个因缘很大。所以智者大师啊，实在让我们可敬佩。这个我自己我不想讲，但是到了口边上了我要讲。我记得在1978年，那时候我在旧金山还是住另外一个房子，还没有搬到现在这个般若讲堂一个地方。有一天晚上我睡觉呢，做一个梦，做的梦呢，看着我那床头那墙上挂一幅画，挂一幅画呢，就是一个出家人，一个出家人呢，待会儿呢，他那画会动了，会动变成活人了，这是在梦中啊，会动变成活人了，待会儿呢，他会说话了。会说话了就跟我说这个佛法好像妙法莲华经的道理。我不知道智者大师什么样啊，我就看着他那样子，我心里感觉他是智者大师。但那个时候呢，我从来睡觉一辈子没有哭过，那回我怎么在梦中哭得厉害呀，不由自主的哭。后来醒了是个梦，一看枕头旁边都是眼泪水，真哭了。有过那么一次。我以前的时候呢，对于智者大师啊，有一段时间呢有点退心了，喜欢研究唯识宗。后来从那以后呢又翻回来了。哎呀，我说智者大师你老慈悲了，我自己呀可能有业障，这一次我教训我一次，我还要崇拜智者大师，还要在小天台宗啊。哎呀，心里很感动。那么这是我自己私人一点事情啊，向各位禀告。我感觉他有些不可思议。再说智者大师啊，还有一点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。我们现在学佛的人多分都是修净土的人多，修禅宗密宗其他宗的呢比较少，念佛的人多。念佛的人多呢，讲究到这个人啊，老人家呀，或者到临终的时候要送往生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大事。送往生，我们送往生就是念阿弥陀佛送往生啊。这个智者大师当时啊要走的时候呢，警告维诺师父要靠这个钟，靠这个庆，终生庆生啊， 智者大师说是能够增加那个人的正念，靠得越久越好，到他气尽为止啊，到他没有气了为止。但是这个靠的时候呢，不能太密，那个中生轻生断了时候再继续靠一下，要挨着靠可能也不对呀， 所以后来我就研究这个中生轻生呢，是对我们有帮助。智者大师说过这个话，后来我自己想，那我们在那个毗尼日用上也有啊，说闻中生烦恼轻，智慧长就菩提生，离地狱就出火坑。那个上头有，智者大师又是这样说。所以那我们今天介绍给各位，假如我们有这个人呢，到百年之后不妨靠一两下，靠几下，看看他有没有帮助。一面念阿弥陀佛，一面靠这个中庆，不要靠太多，一会儿靠一下，一会儿靠一下，靠这个前垂呀，或这个念佛了，决定不能太粗重，那个临终的人呢，他那个精神顶不住，要温和，要慢一点给他接受。所以还要唱这个三宝的名呢。所谓唱三宝名，我们平常说就是南无佛、南无法、南无僧，这就是三宝名了，这个也有帮助。所以智者大师啊，到最后是观世音菩萨来迎他的，来接引智者大师，不是阿弥陀佛，是观世音菩萨把智者大师往生到这个叫做花整世界，就是极乐世界。这是说我们简单把智者大师这个简要的介绍给各位。那现在呢，我们在研究这个经题《妙法莲花经》这几个字啊，各位不晓得有没有，加上大乘，大乘两个字我们不用讲了。这个佛经啊，在天台宗把释迦牟尼佛所说的经典了，每一部经都有它的名字，叫什么经，叫什么经啊，比如说阿弥陀经、楞严经、华严经啊、心经，每一部经都有名字。智大师把所有的经啊立这个名字了，解释不超过七种，包括所有的经名啊，就是说有的经以单人为名，有的经以单法为名，有的经以单于譬喻为名，有的经以人和法为名，有的经以人和鱼比喻为名，有的经法佛法的法和譬喻为名，有的经人法鱼都有具足了与一个经的名字。那些个我们就因为时间的关系了，我们就不多讲。那么现在妙法莲花经是以什么为名呢？在这个七种里头啊，是以法和于法，妙法是法，莲花是于，比喻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妙法了不好懂，要加一个比喻，用莲花来比喻妙法，这样就好懂了。我们以前亲近过谭虚老法师，在香港那个时候佛学院，各位看过《影尘回忆录》，那是谭虚老法师的经过。谭虚老法师有几句话，那个时候跟我们上课说，他说这个佛法 不好明白，譬喻好明白，以这个好明白的譬喻，譬喻那个难明白的佛法，使那个难明白的佛法也就容易明白。我们那个谭旭老法师这几句话我们就背过来了，所以现在在这附小作给各位听一下。那么佛法呢，尤其在这个佛经里头啊，很多不可思议的譬喻能够启发人心。那现在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啊，就是以法喻为名。那么以法喻为名，现在我们先解释这个妙法。天台智者大师九旬谈妙，光谈一个妙字九十天，那我们现在啊几分钟就讲完了，没那个智慧呀，没有智者大师的智慧高明啊。但是简单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妙，在这个妙法怎么叫妙，怎么叫法。那我们现在先解释这个法。法在天台宗里头有三种，简单说了，有众生法，有佛法，有心法，也可以说佛法、心法、众生法，随便怎么说都好。那么这个先说众生法，众生法在这个后边讲啊，就是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出现于世，来的这个世间上呢？后边就是说，为了使令众生开示悟入佛之佛见。这个佛之佛见在哪儿呢？就在我们的身上，就在我们的身上，在我们这个身上就蕴藏着有这个众生的这个法，这个佛之佛见，所以就妙。假如说我们这个身上众生心里头没有佛之佛见，释迦佛怎么开法呢？给我们开示悟入佛之之见，佛也没办法。就是因为我们有啊，有是有啊，埋没了，要有人来给我们指点开。好像什么呢？我们自己身上的有宝啊，自己不知道了，埋没了，好像在那个金子银子珠宝都在山里头呢，都被那个石头沙子泥给埋了，那个宝拿不出来了，拿不出来怎么办呢？得去开，开出来还得淘啊炼呢，然后把它磨，加上人工，最后变成珠宝玉器了。当初的时候是跟沙子泥土在一起的，意思就是说我们众生有这个佛的佛知佛见呢，在这个无明烦恼在一起。那我们一天在这个无明烦恼在一起，贪嗔痴在一起呀，那个佛知佛见的佛的功德呢，在里头显不出来。那么所以在这个众生法里头呢，就有妙法啊。第二是佛法，佛是果呀，众生还在这修是因呢，那成了佛了，当然了，证得一切种种的功德智慧，在这个妙法莲花经上证到佛这个全十二智。妙法莲花经尤其是方便品，就是赞叹诸佛所证的全十二智啊，一切其他的小乘、中乘、圣人，甚至于初发心的菩萨，也不能够知道佛法的微妙。唯佛与佛乃能究竟诸法实相，佛跟佛才能知道，其他的人不知道。那么这个打一个比喻，比如说小孩子怎么样聪明，也不知道大人的事情啊。你比如说十岁八岁小孩子读书聪明，什么都知道， 父母没有他聪明，但是父母几十岁在这个人生的经验上，有的时候说话小孩子还是不懂了，他没有体验到人生啊。这就是说，佛比如大人，众生呢比如小孩子。这个佛法的妙啊，唯有佛，众生没有办法都知道，哎，所以这个佛法的妙是和众生法的妙不同。佛法的妙是已经得了受用的，众生法的妙呢是在那里头含藏着呢，还没有发现呢，有是有了，没有得到受用。第三是心法，心，我们哪个人没有心呢？但是有肉团心，有这个思想的心，有真心、妄心、清净心、不清净心都有。可是呢，我们这个妄想多呀，我们那个清净真心显不出来了。虽然是显不出来了，但是我们里头有具足了。所以一念心就具足十法界，一切唯心造。我们在那个华严经上说，不是有四句话，我们在这个蒙山上一开头，若人欲了知三世一切佛，应观法界性，就一切唯心造嘛。哎，一切唯心造。那我们将来到后边还会讲到，详细讲一点这个心法的妙起来呀，可以堕地狱，可以升天堂，可以成佛，就在这一念心。所以我们这个心呢，大家都有，看你怎么运用它，你会不会运用这个心呢？第一个要有方法，第二还要去肯去用那个方法，第三还得有恒心，不然的话，你不知道方法乱用，没有方法不成。有了方法不耐烦，用两下说不灵了，佛法不灵了，你没有到时候啊。你说烧一壶开水，你再用那个煤气五分钟烧一壶开水，你用一分钟你着急它开不了，你说那个火不够猛不够力，不能烧开水，时间不到啊。你修行好像钻木取火一样，钻这个木头可以出火，你得不停地钻呢，所以它会起了一种变化。现在讲这个科学时代，物质文明，科学发达，研究出来种种的化学，起化学作用，物理化学。那我们现在研究佛法，为什么这个智慧不开，烦恼不断呢？我们这个心里头啊，还一团冰啊，还没有把它弄温暖喽啊。在我们这个心里头还没有把它起了变化，变化就是没变对，变坏了。所以现在要用这个佛法来怎么样呢？使我们这个过去生生世世的这个心呢，变得那些个不对的，把它改正过来。现在要把它变成清净、无染。烦恼不能够缠绕我们，那就要用佛法，要耐烦的来，这样来锻炼。所以要经过相当的时间。你比如说我们学佛，你今天学佛，明天学佛，后天就要有感应，就要求什么都得什么，不可能啊。如果假如说我今天一拜佛，明天有感应，后天要发财就发财，你千万要小心呐，那个快着魔了，危险的。 不对，不正常了。佛教讲因果的，这个因没种好，那果就来了，就是幻术，不可能的了，不正常。我们学佛法希望正常，我修多少因，我能得多少果才对。我这个因修到那儿才有那个果，我没有修到那儿得到那个果呢，那我要小心，千万小心，不要贪便宜。佛法是最公平的，没有便宜也没有上当，最公平的佛法是平等，就在这儿啊，没有人情讲，它是属于理智的，如是因如是果，都没有出了这一念心。所以这些个心佛众生这个无量无边的法呀，本来都是妙，妙就是不可思议呀，微妙不可思议，不可思议就是拿嘴说不出来，拿心也想不到的。可是这种法呢，要释迦牟尼佛在《妙法莲华经》上解释给我们听，我们还多研究又研究才能领会一点，不然的话说了半天法是有了，知道一点它妙不出来。各位试一试啊，我们比如说平常念佛也好，打坐也好，这个佛法要给我们有用啊，不是说人生的佛法吗？为什么我们学学佛就不想学了呢？为什么我们学学就淡而无味了呢？就疲倦了，懈怠了，打不起精神来了，没有兴趣了呢？那个时候我们要反省。反省什么？奇怪，佛法明明是好，为什么我没有兴趣，我会对于它发生不起来兴趣呢？这一定是我的业障。我自己想办法，从旁边鼓励自己，或者是去在佛前忏悔，或者去跑跑香，或者是读读经，或者是亲近善知识，问问哪个法师，哪一位大居士学佛法多的，请教一下。嗯，善知识者是大因缘，帮助我们，鼓舞我们。不然的话，这个佛法妙怎么没有妙不出来呢？所以古来人说，你这个会做音药的人还得会听的人来听呢，不然呢，中国有一句土话，你弹的他不懂音，那就别弹了。那么这个佛法要是妙的地方，我们修行这个念佛得不到念佛三昧，你不用管他，你只管念，总有一天呢，你会发生一个乐趣，那叫法乐。如果你有一次的话呢，你这个信心就有了，哦，是有这个东西，不是空洞的，那一点就是妙啊。我们现在因为讲这个经啊，五天都要把这一篇讲完呢，我这个闲话太多也不成。我以前讲过了，有一位念佛的人呢，就这个门锁着就念出去了，关着门锁着门，那个门有多厚啊，木头门啊，锁着啊，你出得去吗？哎，他出去了。心经上讲骰即是空，空即是骰，你相信不相信？出去了是出去了，回就回不来了。他不晓得怎么出去的，回来门锁着呢，回不来了，回来就空即是骰了。你说这个妙在哪儿呢？当初说这个妙啊，不可思议。怎么不可思议呢？他出是出去了，他自不要说你旁人，你更不知道，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出去的，就出去了，这就叫不可思议。这个不可思议连他自己都不知道，但是这个不知道不是糊涂啊，那跟糊涂不同啊。这说也许是我们凡夫的境界，有时候念佛念的那个程度不知道。如果诸佛 菩萨呢，大菩萨，地上的大菩萨，我相信他妙的时候还会知道啊，不同的，哎，所以这个妙法呢，在《妙法莲华经》中说，法法皆妙。这个妙呢，在我们因地的时候是相对的妙，叫做相待、相对待。啊，这一个法粗，但是要比那一个呢，哎，它就妙了。小学生读的书呢，就认几个字；到了中学生呢，会写一篇文章，哎，连起来了，叫做妙。可是到读大学的时候呢，会写论文了，中学生写不出来论文，哎，你这个思想来了，拿这个文字一运用，论文出来了。那个就叫做妙，到了博士、大学教授，再往上，这个妙妙就妙得无穷，但是都没到家。唯有成了佛呀，不是相待的妙、相对待的，是绝待的妙了，那叫妙到家了。世间法呢，也有很多的微妙，但是不到家，是相待的。释迦牟尼佛说了一声法。佛法了，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是在40年，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40年以后才说的。那佛说，我40年前说的那个法呀，都是迁就众生方便而说，迁就不是随自己意思说的，哎，那都是相待的妙，从浅而深的。我现在今天说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了，叫做开权显实啊，这是绝对的妙，绝对的妙了，没有对待的了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说，我到40年以后才敢说呀，以前不敢说，说了不但没有用，还对众生有害。为什么呢？那众生不相信，他要毁谤，毁谤就遭罪，遭罪就受苦了。所以佛法是利益众生的，那么没有利益众生的时候，这么说。所以佛几十年左迁就右迁就，把这个机缘成熟的众生慢慢教育，小学、中学、大学，最后说你们全是博士了，都给你们博士论这个。这个证书，这释迦牟尼佛费了多少的苦心呢？你现在的时候说佛法太多了，说了那么多干什么？我们学不过来。你这个一个方子不能治百病啊，那什么病就下什么药了，这是一定的。释迦牟尼佛的慈悲，所以佛法呀就是这样。到了《妙法莲华经》，就是释迦牟尼佛说，我出世间为什么要来这世间上救化众生，把他的目的啊说出来了。这是说这个妙法。那么这个莲花呢，是个比喻了。莲花是个比喻呢，有三种比喻啊。第一就是说，为莲故花呀，为了这个要结莲子，你要结才开花，开花才结果啊。为了莲子这个果而开花，那意思就是说，释迦牟尼佛当初为什么不说这个《妙法莲华经》这个妙法，说那么多阿含小乘经典做什么呢？为实而实全，为了你要成佛，可是我不能跟你说，说了你反而不相信，我就得说小乘佛法，先把你救一步，先跳出这个世间上三苦八苦三界六道轮回呀，然后呢再进一步更上一层楼叫做，哎，那么第二种呢叫做花开莲现，这个莲花开了，莲子就现出来了。意思是比如什么呢？比如释迦牟尼佛到了这个法华会上，叫做开权显实。那个花了，莲花的花呢， 就比如释迦牟尼佛说以前那个权巧方便的法，给这个根性低的众生说的。那么开那个花，开那个权有没有用呢？有用啊，为了显实，为了要把这个诸法实相真实不虚道家的佛法了，要显示出来。这样第三种比喻了，叫做花乐连成。花要乐了，莲子就长成了。这是比如什么呢？比如释迦牟尼佛说的法叫做废权立实。废权立实的意思就是说，莲子长成了，花乐了，不要花了呀。那释迦牟尼佛要建立说这个妙法的时候啊，那权巧方便就不要了，废权就把它作废了。这个作废可不是完全把它扔到哪儿去呢？扔到大海里头去吗？不是。在妙法莲华经上说啊，废权是那个权就是实了。现在打一个比喻，你在小学的时候读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那几个字啊，是小学的程度。到了读大学读博士的时候，还是一二三四五金木水火土的时候呢，不是广人字了啊，金木水火土是五行，一二三四五后边加多少零，就是代数，就是三角几何了，这个学问就变化无穷无尽了。运用不同了，还是用那个，可是和小学生的完全不一样。释迦牟尼佛的比喻也就是这样，但是在小学生的时候，你光让他念金木水火土可以，你要说是五行啊这些个，你再讲他不懂了，就不能讲了，就让读那个字，写那个字就得了。佛法也是这样，说叫对机说法。但是这个三种的比喻啊，比喻这个莲花的意思，莲花是触污泥而不染呢，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众生在这个种种的烦恼、六道轮回的这个贪嗔痴的烦恼里头，我们的佛性还在呀。我们就是说，不要说我们是人，堕落地狱的众生将来也会成佛呀。所以出淤泥污泥而不染呢，就是我们的佛性是没有失去，就是莲花出污泥而不染。